路是一点不费劲儿的，这是神带领我的路是这么走过来的。这个慈生爱索是一直拉我一辈子啊，感谢天父，大约70多年了，也真叫老信徒了，真叫老信徒了，70年了，还应该说是够老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亏欠神，也浪费了不少光阴。但是总的来，我的心一直被神的爱所吸引，愿意听到，愿意参加主日学，唱小灵歌。现在我小灵歌还能背个3-4首呢。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为圣书明明告。这小歌都会唱。我要问问你，你往哪里去？你若不信耶稣，将来下地狱。赶快要相信，赶快要相信，不要再迟疑。就那时候小时候就唱，一直背了今天70多年了。啊，还有的，回家吧，回家吧，不要再溜达。慈爱天父伸开双手，等你回天家。这都是那时候唱的。还有呢，我就不再怎么去了。做主日学一点不费劲儿，不是大人赶着我去的，而且我主动在家里到礼拜天。这大人做大礼拜，小孩做小礼拜。后来在主日学听那个主日学讲故事、小灵歌啊、讲故事啊，觉得不满足。我自己都跑到大人的礼拜堂去做礼拜，我就人小可是做大礼拜，明不明白吗？那么做大礼拜给大人讲道，到现在我也没记住讲些个什么东西，反正他就是愿意听，就是愿意听。和我哥哥我们就不一样，我哥哥是一个不守约束的孩子。那是我们在教会医院礼拜天学生们都要做礼拜，真信假信不管你这个，反正都得做礼拜，吃饭还要谢饭，有教会办的医院。所以我哥哥礼拜天就得在大礼拜堂做大礼拜，人家大家起立请大家默祷，一默祷的功夫，我哥哥从窗户爬出去了。然后估计有那么40-50分钟，一个小时，道也讲完了，快散会了，不还做祷告吗？大家一闭眼睛，他从窗户又爬起来。我哥是这样的，后来神用鞭子把他抽回来，管教回来。我哥哥后来信得很好，也是做传道的功夫。我没有因为信挨神的鞭子，是神的爱慈生爱所吸引着我，但是就不知道重生不重生，得救不得救，不知道。其实我真的得救了，但是真理上不明白，没人教导。所以正因为我走过这条弯路，所以弟兄姐妹，神对我的带领，在我们当地的教会20年前，我对于重生的问题这一步特别的关注，所以有相当一部分时间，我释放的信息就是重生啊。因为啥？我吃过这个亏。有的人已经重生了，但是他心里不明白，所以问他就发傻了。其实怎么样，他已经重生了。现在我们就交通一下，一个重生的人，他一定，因为重生是什么叫重生呢？神给你换上了一个什么新生命，对不对？神在你旧造的生命上边里边又给你放上一个 新的一个生命。所以你里头有了新生命，既然跟这个旧生命一样，老生命啊，老生命亚当遗传下的老生命，老生命本性就会犯罪，以自己为中心就会犯罪，这就不提了。新生命既然有新生命，新生命它就有新生命的特点，新生命是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是圣洁慈爱怜悯公义这样的神。所以一个人有了新生命，这个新生命是不犯罪的。所以约翰一书说道，凡从神生的他就怎么样，就不犯罪。这不指的说你神回了改认罪重生以后不再有软弱，不是这意思，就是从神所生你的部分新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不犯罪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里头有了新生命，这神的一个伟大的再造的过程，在我们又给了我们放了个新的生命，这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放上了新生命，正如我昨天讲的，就像个鸡蛋一样，里边种上了生命，它就一定里头出小鸡，敷上给一定温度，它就生出小鸡来，贵在你有没有生命。你有了生命的人是内在的问题，生命是内在的问题，既然生命在内在的问题，你有啥生命自然有什么生命的流露，就是有新的生活。什么生命有什么生活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别说小鸡子，小鸡子生命，小鸡子生命有小鸡子生命的一套生活方式，它长那个嘴它跟别的都不一样，带尖儿的，它专门吃小虫子，牵小虫子捡米粒吃，那小嘴尖的，这是小鸡子生命。你把小鸡子扔在水里头非淹死不可，它不会吐水，它那个脚都是三个叉，这个不行的，吐不了水。鸭子生命有鸭子生命，鸭子生命你看长那个嘴是扁的，说鸭子牵小米儿牵小虫就不如鸡，但是你把这鸭子那个腿那个脚底那个带那个连着的叫蹼，对不对？叫蹼吧，你们叫什么蹼是吧？就是说虽然是分开的，这三个脚趾中间都有肉连着，换句话是个整体，就这个就跟划船那个木头桨一样，所以鸭子淹不死，鸭子见到水简直高兴得不得了了，因为啥？鸡是鸡的生命，鸭子是鸭的生命，包括那个老鼠，老鼠有老鼠的生命，老鼠的生命天生就会坏，把书都给你吃坏了，木头都给你用那个牙，它一种用牙没事的咬那个牙，因为啥呢？这也都经过科学鉴定，磨老鼠的牙，那个前面那俩门牙尖儿特别长，因为它牙要长，它不断的痒痒，它非得磕个木头啊，磕个什么，它那个嘴非得那么样，不然它不解痒痒。老鼠什么东西，什么生命，这是一定的。你今天神重生的你，你获得了神给你的新生命，那么这新生命一定有自然的流露，有流露出一个新生活，这是一定之规，不是装出来的。那么我们就梗概的提一提，一个人重生者以后他有什么外在的表现。重生是你的内里的生命的变化，生活是你外在的表现，外在的表现是表明你内心里的个变化。第一个，我们最举几样事情说，一个人真的重生得救了，他有赦罪的平安，神赦免他罪的平安。 的赦罪的平安。这件事在圣经里头多处的经文都有这个教导。我们比如说举几处里几节圣经就说明问题就行了。比如说马可福音第五章三十四节，马可福音第五章三十四节，主对那个血漏的妇人说：“你的信救了你，怎么样？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”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五十节也有这样的话：“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”说要一个人，还有的地方圣经们说：“你的罪，小子，你的罪怎么样？赦了，平平安安的，是吧？回去吧。”我们真的接受耶稣为我们个人救赎，我们承认我们在神面前是个在主耶稣面前是个罪人，你把这重罪担交给耶稣，然后我们心中一定得到赦罪的平安，罪担脱落，罪担脱落。这个罪担脱落，各位，在你没信主以前，如果你是罪大恶极的人，你这种感受是特别的敏感，敏感啊！有的人他信了主以后，认了罪，悔了改，接受耶稣为他救主，他说不出那个平安二字，他还没参加聚会呢。我有一次我住院，在我病房里头有一位老师，这个人是教语文的老师，师范专科的一个教语文的老师，我们俩住在一个病房里头，我把福音传给他，他也决志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。开头我带他祷告，过了大约三天，我就说：“张老师，他姓张，我说你自己祷告祷告好不好？”他说：“好，我自己祷告祷告，那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向主祷告。你看那个祷告的话，那个话里听起来土得很呐、啊，可是心诚的，心里非常诚实。怎么祷告的？耶稣啊，我今天经过某某同志的介绍，我信了你了。”我从今以后，我坚决向你靠拢。我呀，有点文化，我的病要好了，我也给教徒们擦擦那个什么，念念经。这话你懂了吧？你看这句话，因为他一次见过教会也没参加过，就一次道也没听过，都在病房里头，他就祷告出这味道来。你说这人有变化没变化？他经过某某人介绍，为参加什么组织了的？他经过介绍，我今后坚决向你靠拢。实际意思说，我一定好好信靠你。他哪会说这话呀？然后我问他，我说：“张老师啊，你也接受了主好几天了，你里头有什么感觉呀？”哎呀，他说我说不出有什么感觉，就觉得心里头非常的舒服。这个舒服啥意思啊？舒服就是平安。他说不出我里头平安，他说不出来，但我就是我心里觉得舒服。实际上他里头有了啥呢？那个比较没信主以前，没信主以前比较这个人是坏的透明点的人，他一翻过脸一信耶稣，他悔改的那个变化明显，变化明显，是不是？那我知道一个人原来是土匪， 信了耶稣就变成大绵羊，变成大绵羊，人家人打他的耳光，打他右边耳光，他把左脸耳光递过去，请你再打，啪又打一个，就变成这样，是个土匪出身。这种人一转变立竿见影啊。但是一般人的话呢，也生命上实际上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这是我们今天上午说，你要我们要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什么？
信实的，
公义的，
必要
赦免我们的罪。
既然神赦免你的罪，你的罪担实际上就什么脱落了，一脱落你就有什么，有了平安了，喜乐了。你这平安二字说不出来，但心里就觉得非常的舒畅，说不出来那个舒适，那个满意的劲儿，这就是赦罪的平安。还有我们领受那个新的生命是神的生命，所以神的生命当然是神生命，还能犯罪吗？所以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。所以这里头你原来没信主以前你是一条命，什么命啊？亚当生下来祖祖辈辈父母生给我们那个旧生命，旧生命天然就有罪性，会犯罪，对不对呀？是不是？所以你当只有一条命，你就是自然的人，不信耶稣都是会犯罪的，然后犯罪是家常便饭。但是今天感谢神，神又给你放上个新生命，你就有了几个命了？
两个
命。这个新生命是不犯罪的，所以你再有软弱，新生命是不承认的，不答应的。所以你里边再有软弱犯罪，你心里都不是舒服，乃是心里难受，难受了，这是一个变化啊，这是一个变化。有留了什么？恨恶罪恶的心，恨恶罪恶的心。这个如果生命不变化，人没有恨恶罪恶的心，反倒以罪为什么？为恶。啊，比如说你偷了钱，然后心里头怎么？小偷，假如没信主，你偷了这钱很高兴，今天我的运气真好，我在车上偷了人家腰包，没叫人发现，你觉得你高兴。你要真是这个小偷要信了耶稣，各位，你这里都变了。你再偷钱，比如说你心里你立下就不安了，你就不平安了。我认得一个小偷，这个小偷叫国庆，可能国庆节那天生的，叫国庆。这个人坏到极处了，这人坏到什么？在我们当地有一个工厂，某个工厂，他是家属那个家属院的孩子，这坏到什么地方？这个点子那个邪恶劲儿啊！他在当地那边都出名的，他到理发部去，到那儿跟那个理发师说：“师傅，给我刮刮脸。”人家师傅就给他刮脸，刮完脸了，你去给我买两瓶啤酒喝。那个师傅说：“你刮脸的钱还没给我呢，我给你买两瓶啤酒喝，这哪有道子来的？”但是一听这口气非凡，这个师傅就调查去，说那里边坐的人是谁呀？他不给钱，他还让我给买啤酒。那旁边一看，哦，他呀，让你买什么买什么，不然的话，你看你就遭殃了，你就那人可了不得，亡命徒啊！哦，是这样，加罐啤酒给提来了，这还算凭朋友样，还够意思啊！我让你刮脸， 你怎么把我汗毛都给我刮了？我一根汗毛值多钱？你还觉得给我递了两瓶啤酒，你还觉得不上算？你把我的汗毛刮了多少根汗毛？你说这人就不这么不讲理道理？那个梳那个头跟那个女孩子一样，穿的花衣服，分不出男女。这人信了耶稣了。信了耶稣呢，有一次他来了，他一进了我不认识他，我说你找谁呀？哎呀，叔叔，你连我都不认得了。我说你谁呀？我说国庆啊。我说你国庆不是这个样。他说我把头剃了，剃了男孩子头，花衣服穿了，这回是算个真正男人。各位，这个人就有了变化，就有变化。谢谢主。所以信了主以后，你真得到了神的生命，你里头要恨恶罪恶的心。我今天希望我讲的话的时候，出信的朋友，你自己一条一条对一对，你有没有赦罪的平安？你尝到这个滋味没有？有没有赦罪平安？另外一点，你里头有没有恨恶罪恶的心？你问问你自己。啊，第三点很奇怪，因为我们讲到神的属性的时候，神就是什么？爱。神就是爱，所以我们今天神重生了我们的新生命，我们就有了爱的成分了，爱的成分。才懂得了，原来我们是自私自利的人，专顾自己，不想别人，不想别人。现在就开始变了，他开始懂得爱别人，一个懂得爱神了，还懂得爱人了，这是一个变化。有一位姊妹36岁，得的是乳腺癌，动了手术，放了疗，化了疗。换句话说，治肿瘤的三大法宝在他身上都用完了，最后经过淋巴结转移9个，大夫告诉他家属说，回去吃点好的算了，等着吧。等什么？等死呢。这个人就因为他住的北京有一个颐和园，你们听有人去过没有？万寿山呢，那是个就是前清时候那个慈禧太后住的那个地方，皇宫嘛，这是现在变成旅游点了。嗯，他就住，他的家离那儿近，他就在那儿去到公园里散步。那么公园里散步，老头老太太病号都在那里头，互相之间就问了，你什么病啊？他说我啥病。其中有一个病人就说了，他说我没有第四招了，我化疗都做过了。有一个人说，你呀，我看你得信耶稣。人说信耶稣能治病。他说还有第四招呢，我开了刀，烤了电，化了疗，没有招了，还有信耶稣这一招呢。然后他问他，你说咋信耶稣啊？说话的人他本人他不信耶稣。他说你不要问我，我也不知道，听说人家还认罪，认罪的，说啥叫罪？你问我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信，我哪知道？一个不信主的人就把福音传给他了。他呢就为了就打听啥地方叫认罪呀、啊、啥叫信耶稣啊。一打听打听啊，那礼拜堂那是专门信耶稣的，他就跑到里头去了。到里头去了，他以为到庙里去一样，人家磕头他磕头，人家烧香他烧香，人家站起来他站起来，人家唱他也在那立着，人家祷告跪那祷告还鼻着眼泪的哭，他还笑话人家，你这好好的跪那哭什么劲儿？那他跪不住，待会儿到外边晾晾风，待会儿又回来了，就这么样子，有1个月之久，大家就认识他，说你这个人 这干什么了你的？他说我来什么呢？说信耶稣能治病，这才把福音传给他。这一传，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为他救主。话说起来，神就这么奇妙，九个淋巴结没了，消失了。我说这话是我听说的见证，我的见证以后，就咱们当地有一个老弟兄到北京去，专门拜访他，见过这个人。这么一悔改一认罪，马上他就发觉，看见自己对婆婆不好，对婆婆不好，结婚以来这么多年没给婆婆做过饭，跟婆媳关系不好。这一回一信耶稣，他有了爱心了，发现自己对婆婆不好，这是一个罪，就给婆婆端上一碗挂面，挂面底下卧的是鸡蛋，这有生以来头一次给婆婆端鸡蛋。妈妈，你吃吃吃吃这个，您用点用于这个。他妈妈这老婆婆吓得不敢吃，说从来结婚以来你嫁到我们家里就没干过这个好事，你今天安了什么坏心了？这放了毒药了。老婆婆不敢吃，不敢吃的他自己吃下去，吃一看他也没死。老婆婆一看这里头没毒药，就这么样子，他就开始懂得爱婆婆的心啊，说又端上，又端上来，端上了以后跟他婆婆说面底下还有鸡蛋呢，就这么跟婆媳关系好了，有了什么这人就变了。我还知道，就是我离我们这个县就咱们这儿不远地方是个山区，这家嫂嫂家还有个婆婆家对面屋，咱们北方的房子四合院不是对面吗？对面屋比上东方和西方，这不是对着吗？这一家是嫂嫂家，那一家是小姑子家，这俩为仇二十年，俩人仇恨到什么地步？他泼那个脏水洗脸水，啪就一下子扔在人家对门那个门上去，那家也不示弱，把这个脏水啪给你还回来，这俩人就这么样悔恨在心二十年。我家里住个老姊妹，在我家里住了十年，我接待她。这个老姊妹没有文化，还是小脚，但是她有传福音的恩赐，这是高平的事儿，高平，所以我是离这不远嘛。报高平知道不知道？知道你也听说过吗？这个老姊妹到去高平传道，我也现在记不清楚是住在嫂嫂家还住在小姑子家。比如说吧，住在嫂嫂家了，就晚上就谈福音，谈福音，谈福音，一直的讲，对门那个小姑家也听见了，就让他的小闺女说：“你到那窗户底下偷着听一听。”他们说啥呢？每天晚上都在嘀咕嘀嘀咕说什么呢？那个小闺女到窗外头听见了，包括他妈说讲耶稣耶稣耶稣耶稣，讲这个耶稣。他妈说这耶稣是啥东西啊？那个小姑子感兴趣了，那个大娘免不了在院子里出来，哎，大娘大娘，你到我这屋来坐一坐。那我们大娘心里高兴了，我传福音又多了一家不是？这个大娘要到小姑子家，把小姑子家一传福音，小姑子也信了，这一信都回了改了，嫂嫂也认得悔改了，姑子也认得悔改了，两家二十年的仇敌一下子变成和好，真事情。有什么？有了什么？一有生命一变化，发现对， 我你们怀恨坏在怀恨在心，那么样跟人过不去，那么坏泼脏水往人家，那么样那家说我也不对，俩人认罪悔改，这全家人家全家嫂嫂和小姑子可好。所以第二件事，就你有这个生命的真出生得救了，你有了新生命了，你就会有了什么，人家你自己都没发觉你有了什么。哎，我家的小侄子媳妇，我的侄儿媳妇，从小时候几岁他妈妈就送给他一亿当养女，所以我的侄媳妇就怀恨在心，恨他妈妈，说是为什么我家里好几个姐姐你偏把我送给我的姨，怀恨在心，不承认他亲爹亲妈，不认账。他的姐姐们逢年过节来看这个妹妹，一开门是他，啪把门关上，从来不让进这屋里坐一坐，就这么样恨他的，恨他全家人，你为什么把我送给别人，就恨这个。后来信了耶稣，一信耶稣了，你看他自己都不用，都不知道自己变了。他跟我的侄儿就说：“哎呀，我那个姐姐们，他们说这家在哪儿，在哪儿住啊？也不知道在哪儿住。”我的侄儿问他：“你看，你问人家在哪儿住个什么？”人家每年过年都来看你了，你都把人吃的闭门羹，那你也你是不是你还问人家干什么？他说不对呀，是不是？毕竟我母亲养了我一回，把我给，因为他家里他妈妈一连串分了生了好几个女孩子，所以最后就把这个女孩子送给他姨家了，这也不对。到底我母亲有养育之恩，我怎么能这样对着我爸妈呢？想什么？想去找自个儿的姐姐去。哎呀，不到地方在那儿住。感谢神，你有这颗纯的愿意的心，神就给你开路。话说姐姐们就来了，这一来离开门，看他姐姐来，请进请进，把他姐姐闹得也是吓得这简直看着从西边出来了，这怎么每年的来进来看他的，啪门一关，这叫请进请进，有点吓得不敢进，说这里这什么个意思。我的侄媳妇就跟这个跟着姐姐们和好了，这是什么？有了真的重生得救，你有了生命，这个就有神的这个性格了，就懂得什么爱，这个爱一个变化连你自己都不知道，实际上就变了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弟兄姐妹，你要重生了以后，你就关心你家人了。哎呀，我爸妈还没信耶稣呢，我丈夫还没信呢，我儿子还没信呢，你就懂得关心他了。这也是说明你有了什么了，有了爱心，不但爱神，还有爱众人的心，爱家里的心，为家里的灵魂着急了，啊，这么好的福音，白白蒙恩的福音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丈夫还不信，我父母还没信，我儿子还没信，他就着急了，表明你心里有什么。爱人灵魂的心，这都是自然的流露，自然的表现，有了什么爱的成分，懂得了神就是爱。这是一方面，这方面根据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，彼得前书二章二节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，我们从第一节读起，一节二节， 请读一二。
作为你们一族一切的客户，回转给你的恩，记住我一切回放的话，借着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见到以致得救。
好了，这家两句圣经念就行了。彼得前书第二章一节，你们既然除去了一切的恶毒，那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把一切的罪、不合神心意的地方、恶毒的东西、诡诈的东西、假善的东西，这都是罪，嫉妒的东西、一切毁谤的东西都除掉了，我们悔改了吗？是不是除掉了罪恶呢？那么这样的话就表明你这个人生命上有变化了，不是旧造生命的表现，旧造生命干的事儿，现在我的认罪悔改，我得了新生命，把这个旧生命这个东西都除掉了，那么就应该怎么样？第二节就要爱慕什么？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一样。我们肉体的生命，父母生了我们以后，这是神给人的本能，包括小动物生下来都会吃奶，这是神给万物的这个动物的本能，所以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很自然的他就会嘬他母亲的奶头。说这点奇妙，小孩子一生下来头几天不咸，过几天他母亲的奶就胀，他也就这个化工厂里头就产了，有产品了，产出奶来了，产的奶可不是牛奶，是什么奶？产的是人奶啊！我说这话为什么也是让人笑话，他小孩要吃他妈的奶，妈我想吃你的牛奶所以这就是这个母亲当母亲的也由不得你，你把小孩生下来，小孩要吃你奶，你要养活他，你的奶水他就里头有变化，奶就发胀，那小孩会吃，你也让他吃，而且随着小孩的增长，奶水不断的成分变化，那是个活的化工厂，活的化工厂，生物制品厂，小孩就会吃奶，肉体的生命如此。今天我们重生了新生命也是同样的道理，你重生得救了，你领受了新生命，新生命也要吃奶，吃的是灵奶，肉体的吃命，生命是吃到物质的东西，人活到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什么？就是他要吃灵奶。什么叫灵奶？属灵的灵奶。比如说今天我在这儿讲圣经，大家吃的是灵奶，经过圣经我消化过的，我把我消化的圣经所能够明白的，我把用我的话讲解给大家听，对于初信的朋友，你们自己让你看圣经你看不动的，你啃不动的，正如一个小孩刚生下来他吃不了玉米豆的，也吃不了饼干的，他只能喝稀的，这谁给他稀的？他母亲供给他的，照样今天也就是说他就有个爱慕灵奶的心，有什么？他那个新生命要长大，靠神的话，灵奶是人家把圣经读明白消化以后给你讲解出来，来供应你灵生命的需要。那么你有这个需要，就表明比如说你爱聚会，爱听道，爱听人家给讲道，爱听，爱聚会，爱聚会。我们认得一个人，就他的名儿啊姓冯，我就不叫他的名字。这个人是什么？在这个山坡上，大约有十里路的山坡，他住在这个山坡上。 在这个山坡上有一百条羊，有一百条信徒，大约一百个信徒。他是一个这个什么会计，那么一个小工矿小矿上的会计就相当于厂长了。这个人为人正直，不愿意搞给外面邪道的事儿，就自动的回家弃官，回家当百姓。那么这山上的知己们，也是个老姊妹们，就缺乏传道人。这些是老姊妹们就祷告了：神呐，你在这个山上跟我们兴起一个人来，只要会念圣经就行。我们有圣经都念不懂，有人能够有文化念圣经就行。话说神在这位姓冯的身上就动了善功，他不回家乡了吗？回家乡了，我们当中的姊妹传道就传到那儿，传到那儿了，就说去请这位姓冯的，那还不叫弟兄呢，这个老冯，请他来听听道。这个老冯就来了，老冯来了，第一天还不进屋子里来，蹲在门槛上，一边在外头，一边在里头。到第二天也不再请他了，他自己来了。第三天又自己来了，越听就有味道，这个人就信了耶稣了。各位，他为什么愿意听道呢？后来现在也开始传道呢，现在在村里头啊。为什么不请怎么也来了？他听这个道就是灵奶，这里有味道，这里头有营养，听得好。所以第二天第三天没人请他，他自己来。照样今天你问问各位，你们都出信也信了耶稣了，你聚会的事儿爱不爱听到？
爱
听到。爱听到的意思就是啥？就想听听灵奶。谁给我们讲讲圣经啊？谁给我们讲讲道啊？谁给我们做做见证啊？我们得用你的奶水喂喂我们，我们愿意聚会。所以一个有生命的人，他自然就要吃灵奶，因为你的小生命也要得供应的嘛。一个人反过来说，自己说我已经信了，信了是信了，聚会不感兴趣，甚至聚会了人家请你用八抬大轿抬你来，恐怕你这个人生命还成有点问题。莫问咱们在座的各位对对号啊，对对号，你今天我谢谢天父，今天我们在这儿叫初心造就，今天你能坐在这儿说明什么？你里头怎么心里怎么样干渴的你越是不愿意听到啊？要不你这么样跑来干什么？这么热热天我闷这里头干什么？家里舒服事儿舒服，那你上那干什么来了？听啥来了？吃灵奶来了。所以一个人生命有变化，再有一项他就爱听道，听人家讲道，听人家做见证，听人愿意开口学习祷告，他就自然有这个变化。这个变化是生命的要求，生命的要求。在座各位弟子们，你们愿意不愿意聚会听到啊？
愿意。
好的，感谢神。那么恐怕是你有了生命了，你有了生命。好了，再有一条更宝贝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，请打开看，没有圣经不熟悉的，你出耳朵听。以弗所书第一章，第13-14节，我来读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 你们听得到了没有啊？得救的福音，这个福音你们这个听见了吗？
听
见了。也怎么听了以后你也怎么
信了？
信了。你们信了没有啊？
信了。
这句话都对上你们的号了，是不是？听了福音真道，我也信了真道，也信了基督。既然信他，你既然信了耶稣为你救主了，你就怎么样？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，你就受了圣灵，圣灵就住在你的心中。这就叫圣灵的洗。重生了的人就受了圣灵的洗。啊，你既然听了道，真理的道，你也接受了，也信服了，那么就必你前边你能做到，下边跟着就是你要得到的东西。既然信了真道，你就能够一定就是接受什么所收应许的圣灵为印。这印圣灵是干什么的？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得基业的凭据这俩字原文圣经是质。什么叫质啊？就是抵押品。抵押品，比如说我买这个房子，这房子值100万，我先付了10万块钱，我先付了10万块钱，这就先抵押了首批的款10万，就告诉说我交了，先交10万块钱，这个房子定规是归给我了，日后呢90万我日后再给，明白吗？就跟我买任何东西先把它定下来。你买一双皮鞋也是，头天我做这个皮鞋，人家要我60块钱一个皮鞋，先让我交40块，这就叫首批的款。首批的款交了，首批的款就告诉你日后的皮鞋就一定给你做成，这就叫质。就是说今天我们接受了圣灵，这就是我们得基业的什么首批的款。谁给付的？神给付的款。我们将来，我昨天也跟弟兄讲了，我们信耶稣的福分大头在后头呢。我们得天上的经，不能朽坏，不能衰残，不能点，不能震动的佛，那个基业首批的款就是圣灵。领受了圣灵，就定规了我们要承受神最后那个最大的一批的基业。什么基业？要紧的，我们身体要得赎的。今天上午讲那个复活，不再多重复了。圣灵为凭据，住在我们心里。这主耶稣也是应许了，他回到天上去，差派圣灵来住在信徒的心中，而且住多久呢？永远同住，住在信徒的心中。所以我们宝贝就宝贝是初信的朋友们，今天你不管长短，你现在还知道不知道，你感觉没感觉圣灵住在你的心里呀？你领受了圣灵的没有啊？啊，领受了没有？圣灵，这位三位一体的神，第三位一个神住在我们的里边，这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有了圣灵的人，你就是重生的人，不重生的人没有资格领受圣灵。谢谢天，这圣灵和我们的信徒的关系都太密切了，太密切了。主耶稣也说了，我要回到天上去，我不撇下你们为什么？ 我们现在不必说，因为他大发圣灵住在我们信徒心中，我们并不孤单，并不是没人管我们，圣灵负我们的责任。谢谢天父。所以保罗称呼这个圣灵这个宝贝，我们有这个宝贝什么圣灵放在我的什么我的这个瓦器，这里要圣灵要显明很多方面的功能。一个重生的我们是靠圣灵，对不对？重生我们是靠圣灵。另外为罪为义自个儿责备自己也是什么，也是靠圣灵。那么日后将来我们读经祷告也是靠圣灵引导我们读圣经，就是我们的祷告也是圣灵引导我们啊。我们可以说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重生了，被神重生了，我们离不开圣灵，这是我们最好的医生的朋友，他常常和我们同在。你伤心的时候他安慰你，你心里胆怯软弱的时候他给你刚强，你为了前面一件事情暗淡不光的时候他是你脚前的灯，是你路上的光。各位，他是我们一切一切的保障。我们有了圣灵怎么样，这是一个大宝贝。基督徒弟兄姊妹，你慢慢的祷告，最初信的人你还不大体会不要紧的，你祷告你要凭信心接受。我常在，这是几乎成了常规了，我在每逢坐汽车的时候我常常暗中自责，由不得我就感谢神，看看我周围那个乘客朋友们，我自己就有个祷告，我说神呐、啊，我感谢你，这些朋友们他们有的我都有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他们有鼻子我有没有？他们有耳朵我有没有？他们有眼睛我有没有？他有的我都有，但是我有的他没有，我有什么他没有？我有圣灵他们没有，我有神的新生命他们没有，由不得我，我感谢神父啊，我有的他们没有，他们有的我都有，我有的他们没有，无形中就为他们求助。神呐、啊，可怜怜悯这些的乘客们，让他们有一天也能有机会听见福音，这是由不得我自己。谢谢天父，慢慢的追求吧，不要，这是不是一个一日成功的，慢慢追求追求，你的越追求，你生命越长进，你就觉得我们的人呐、啊、就太宝贝了，哦，走哪儿不孤单的，有啥？有圣灵和我同在。圣灵是我一切的参谋，是我的领导，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一切的智慧的源头。出现的朋友凭信心先接受，慢慢随着你生命的长大，你肯定你慢慢的有一天你越来越会体验出来圣灵，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领受了圣灵，圣灵就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了。不然你为什么再犯罪，比如说再有软弱，为什么心里难受呢？圣灵在你心里都担了忧了，懂不懂？他替你担忧了。啥叫担忧呢？你还在某个罪上，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个弟兄是确实是重生得救没问题的，他已经领受了圣灵，有生命，就是抽烟的问题记不了。所以我们常提醒的一张嘴，他说你别说了，你别说了，我心里难受，我知道我知道我心里难受，他是得难受。难受是啥意思？就是他还抽烟，他也想戒烟戒不了，所以圣灵在里边怎么样 担很忧呢？今天担忧，明天担忧，始终他胜不过那个烟瘾，最后突然间得了心脏的炎，心肌炎，心脏肌肉一发炎，这是要命的病啊，就倒气儿了，心脏快不跳动了，就到医院去挂急诊去了，抢救去了。抢救的大夫一张嘴有经验，你抽烟不抽烟？他倒气呢，那当然了，心脏发病那是很严重病啊，再炎症发了吧，胖胖心脏就不跳了，一不跳了人就死了。抽烟不抽烟啊？我抽烟，抽多少抽多少抽多少，你还想活不想活？我还能想不活？你要想活戒烟。这一下子神也怜悯他，经过抢救，心脏肌肉发炎成功，病不好了，这一好了，烟还抽不抽呢？再也不抽。圣灵的管教，圣灵管教，原来担忧担忧一直担忧你，就是你不顺服，最后怎么样？经过一番管教，现在不抽了，真的压根不抽了。谢谢天父。那么说到这里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座的朋友们，圣灵你要重生了以后啊，你有以下的主要几方多方的表，第一个有赦罪的什么？第二个有
赦罪的心，
第三个有了爱的属性，懂得爱神也懂得爱人，甚至于爱到一个地步，连小猫小狗都知道爱，你都会爱他们，都不加害他们，他有个爱，爱小动物的心。那个小虫子走在地上爬的时候，你看你要懂得爱，你就不肯拉脚，那么一摸把那小虫子给灭亡了，小虫灭亡。你要懂得爱，那个人家那个蚯蚓在那正在那走路呢，扒一刀给人剁了半截，你这个事都不干，这事都不干。小动物它也是有生命的，你要懂得爱，你就连动物你都不害怕，你都不害怕。你要真爱动物，动物也知道爱你。有一次，我人家带我去到某地方传福音。到一个主人家，那主人家偏偏不在，带我去行到别的地方找他，就把我一个人留下，等他呢，等主人来呢。这家有一条狗，就一直咬我，懂不懂？他咬我，他说我们家的主人不在，就你来这个生人，他是看家狗，是确实很忠心的，咬我。因为带我的朋友也走了，去找那个主人去了，就把我留在这个家里了。他的狗咬我，我就跟他给他爱心。我说狗啊狗啊，你不要咬我，我不加害于你，我绝不害你。小狗小狗，你不要咬我。哎，奇怪的很，那小狗也懂啊，这个主人这个人他不害我。在这摇了摇了尾巴，跟我俩好起来了。后来主人来了以后，领我到别处去，这狗陪着我在前面走，我还撵着回去回去回去，他还不回去，意思说我要送送你这个。连动物都懂得爱，你要真把真心掏出来，各位他都能领着你爱的。一个有什么？重生得救生命变化的什么？第一个什么？赦罪什么？恨恶什么？第三有了爱。爱从哪儿来的？
神
来的。再有什么？
爱慕
灵奶。
爱慕灵奶，愿意听到，愿意聚会，愿意追求，是不是？再有最后一个有什么？受圣灵为我们的印记，最宝贝的是这个圣灵。 这样的弟兄姐妹，我今天就奉耶稣的名问问大家，出去的朋友，你们听到这个道，这是圣经上的话语，你们对对号，到现在为止信是信了，你重生了没有？这里边这几条，你对对号和你实际上的光景，你自个儿能够不定位的说，要照这么说，我已经什么？这样的初心的朋友们，你在原位上说实在话，你真知道，要照这么说，我已经重生。这样的弟兄姐妹，你把手右手向天举起来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好，请放下。谢谢天主，你都知道重生了，对不对？这是要紧的一关，人必须什么？不重生，不懂得神国的事，不重生，与神的国无缘，经历不了神的国的滋味，没有资格进去。谢谢天主。现在呢，我们讲到这里了，我呀，我的心，各位，我作为见证，有一位姊妹，我讲到这重生的问题，啊，下边的会众也现在也有很多，讲重生，讲重生，重生的表现。第二天，有一位姊妹就到我家里来了，到我家里来，我也不认得她。我说呢，又到我家里来两种人，一种人是家属的病号，病人的家属找我看病，再有就弟兄姐妹在我家里来客人，就这两种。那么旁边那个我们邻居都有点经验了，因为我们弟兄姐妹一来呢，都好戴一个白帽，医院医生的白帽，一看戴白帽，他们说教徒，教徒，这是教徒，说跟我讲你家里教徒多。我说你怎么是我们家教徒多？你们来了都戴白帽。